好，非常感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同在这里敬拜，平安。我们先打开这段的经文，在我们的圣经里，我们已经按着讲到了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the chapter 2 verse 1 to 11。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宝贵的经文。它虽然没有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样从教会论的角度来谈论教会今天的生活，他更是从基督的受死复活、谦卑和上升来看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合一的共同体。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你们来读双数节，如果你是英文的话呢，你就看英文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上帝叫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阿们。好，过去的三个月我在亚洲不同的城市侍奉，我去了五个城市和地区，无论在台湾、吉隆坡、这个新加坡、韩国还是香港，无论是在网上服侍大陆的教会，基本上在不同的教会、地方教会都有侍奉，也有受到侍奉。那师母呢，就更加幸福一点，就去两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那我就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去了不同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些教会外部特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每个教会都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不仅如此呢，教会也因为不同的外部和内部的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就拿我三次进出的这个香港来说哈，你们都为我祷告，怕我这个卷入什么政治事件啊，非常感恩我没有。因为在那里真的有听到和讲到的侍奉，然后两次我的侍奉呢都在示威的地方，不是我选的，原来那个地方他们就会有。你到香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在手机里就告诉说在哪个地方有游行，在地铁里都贴的哈，贴了被撕了，贴了被撕，你都知道。然后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你也可以 subscribe the embassy 的 notice， 他会告诉你哪个地方你今天不要去哈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说，就是神有他的护理。有的时候呢 ，the world is not seems to be。尤其你在电视里看美国的时候，电视里说哦，美国到处是枪战，对不对？冒里打枪，对吧？是不是这样呢？如同香港，是不是每天都在游行，每天都在暴乱呢？不是的啊，完全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新闻的媒体呢，会抓一些焦点，让我们把它认为是世界的全部。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 perspective 来看待现在的世界。那我在与香港教会的一些领袖和弟兄姐妹交往中呢，会发现不同的教会对香港的危机的解读和它危机的出路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无论是一间教会还是整体的香港的教会，你从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宣道会，还有比较少的改革宗教会、独立教会，都有很大的不同。香港的独立教会比较少，大部分这些大的宗派在这个100多年前就成立了。你也可以了解到他们不同的过去在中国大陆的侍奉跟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有一些，比如说你知道天主教和圣公会很不一样，在香港圣公会基本是投靠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官方说什么他们就会说什么，但天主教是一直有那个传统，他一般不同意。那卫理公会在那里呢是相当挺这个民族运动的，你是很不一样的。浸信会还有这个宣道会还有这个 E-Free 哈，我们讲的它都是有不同的脉搏的。所以有这些不同里头，有支持这个民族运动的，也有同情的年轻人的很多，然后还有一些人比较少数的人会站在大陆政府的一边或者港府的一边，虽然人数不多。 你可以看到这种撕裂的情况呢，不光是在整个的教会的频谱里面，在一间的地方教会里头都会不一样。你讲到稍微不小心呢，下面就会找人跟你谈话啊，跟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讲啊，我有点体会啊。所以呢，你在这里头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当然没有一间教会会崇尚暴力，支持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政府警方的主导的暴力，还是示威者一种勇武的反击。在这个大的社会动荡中，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教会绝不可能没有参与，无论是被动主动的。你可能会祷告，有的人会提供一个休息站，提供一些水。所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中呢，我呢发现呢，我到台湾呢也赶上好时候，又大选啊，然后还赶上双十节，我从来没在台湾过过双十节，所以一见我这个林国基教授就问说，哎，你是不是加入台湾公民了？我说没有投票权啊，没有，这不会这事儿，我是美国公民啊。那我即使进不了中国大陆呢，这个我太太进了好几次哈，所以她了解的更多。那我自己在网上也知道，在国庆期间呢，这个重大的这个阅兵呢，所以我们很多的网络很不畅通，如果你有网络释放的话。然后呢，你如果是在北京市中心生活的老百姓呢，上厕所也不是很方便。好，所以呢，这个是整个都会影响人的生活的。所以呢，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样，我离你们很长的时间了，除了看新闻之外，你们好像也没闲着是吧？美国也是大选年哈 ，very polarized。所以你会发现在现今的政治环境和议题中，应该包含我们华人在美国应该如何自处，或者基督徒应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来活着。对于一个任何活在任何一个上帝的疆界里，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人，你不可能避免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处理的不当，如果不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不谦卑的话呢，可能因为不同的政治观点，不同的次要的事情呢，把教会撕裂，家庭反目，然后都因为某一个选票两个吵起来了哈，然后不见面了。所以教会在基督里合一会受到不同内外的威胁，我们很可能被一些次要的议题夹持而去，忘了我们主要的议题。阿们，这是非常非常要知道我们教会的优先次序的。我们刚刚读到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的时候，其实保罗就因为关注这间教会的内部纷争和合一，给他们写信来劝勉他们的。你可能觉得，哎呦，这怎么可能呢？使徒在罗马的监狱里得知这个教会是他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介绍了，对吧？中间也有结党纷争威胁到教会在主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合一，这一个身体会出现问题。所以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第一个处理的问题，除了他讲他自己的事情之外，在监狱的情况呢，就在讲他们怎么样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有合一的见证。你可能觉得也奇怪，腓立比书你读完了以后，你知道说你刚刚信主，哇，你要找喜乐，你就在那里找，满篇都是保罗说在监狱中的喜乐，你很不理解。不过你也读了，觉得保罗在这样充满的喜乐里头，怎么会说到这个教会有纷争呢？其实这正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我给你看哈，健康的教会也不完美，包括你们我们，对吧？你看哈，在这个第一章，我们上个星期好像是这个 Moses 讲到。我不是指那个 Moses， 我说的我们教会这个 Moses 哈，就是在一章的二十七节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见到你们或者不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呢，可以听见你们近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态，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看他强调这两个字，你也都知道，强调的多的呢就是这个教会现在有什么问题的地方，对吧？ You all know that， OK。 所以呢，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直接点名了，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啊，在第四章这书卷结束，他说：“我劝有阿爹寻都基在主里要同心，我也求你这位他写给他同工的，真实跟我一同负轭的人，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的事情上曾经跟我一同的劳苦，还有格里勉等等其他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换句话说，保罗就在说，如果他是建立我们教会的，他跟他写一封说，哎，安姐呀，你跟淑律要和心，你们两个原来挺不错的，怎么现在干这个事儿哈？可能因为大选观点不一样哈，明白我的意思哈？所以到了我们刚刚念的二章的一到四节的时候，就更加清楚了。一到二节他说正面的鼓励，对吧？所以你们要有同一个心智。到三到四节直接警告不合福音的之处，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OK， 我相信我们读这段经文知道这个是腓立比教会，这个喜保罗想起他们都高兴的教会仍然有问题，他仍然用福音 fix them， 我不知道不用福音治他们哈、啊，治好他们 ，fix them 美国不太好哈、啊，就是爸爸妈妈经常 fix 我们的孩子哈、啊，我们用这个词儿。所以就是当你注意这点的时候呢，其实保罗在这个第一章告知腓立比教会他自己在狱中的处境之后和他的盼望，他就开始转向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的生活和他们的团契，他们整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他意识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基督徒一定会面临外部不信世界的敌对，基督徒也必须在主里建立一个合一的一个信仰共同体，有同样的人生目标，有同样的一信一喜，这样如同在这个以弗所书所讲的。而破坏基督徒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毒素就是基督徒自己的骄傲，我看的最全，大概几乎跟上帝看的一样全啊，看的一样正确，所以呢他会自己的骄傲，爱自己超过其他的，太看重自己，自己的名义，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观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就呼吁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成为教会里合一的一个共同体，新的创造。所以我相信圣灵对我们这间教会仍然有他同样的旨意，他不变的旨意就是今天呼召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虽然我们的情形跟使徒时期的马其顿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圣灵依然借着这段经文劝告我们，告诉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合一的这个方式和能力。因为唯一使我们用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己的方式，唯一能够达成教会使命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在这个方式里彼此的谦卑和彼此的相爱，而是在上帝在基督里的能力里面跟他联合，效法他，跟随他，同意吗？啊，当然你现在不需要同意，看着经文，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教会合一的方式。 What is the way of the Christ show us？ 基督用什么样的方式，基督的使徒怎么样来说？我说彼此的谦卑和相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Unity 或者 oneness 和 diversity 怎么样实现呢？你们都读过大学，大学一个很容易的名字叫 University， 对吧？ Uni 就是 Unity versus Diversity， 怎么样 Uni 就是你的事儿。啊，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看不同的学科，基督徒应该有他的观点看创造的主，也是智慧的主，决定规律，废掉规律，这是他。所以当这里看为什么我说实现教会合一的方式是谦卑和相爱呢？注意在第一节我们刚刚看到的二章就指出四个重要的基督徒属灵的资本，我把它称为内在的资源。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是在谈这个最基本的。但是到第二节他就给了四个基督徒具体要表现你内在合一的外在见证。他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作为执堂者他会很高兴。你注意到第二节这个具体的表现都是大家有一个相同，要一样，对吧？ Chord 和谐。所以到三个的一致都在思想和意念上，然后有一个在爱心上。你注意到这两件事哈，我没乱说，对不对？到第五节还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所有的基督徒要以基督的意念为意念。刚刚主导文有人在这祷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很专注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第三节他开始反面警告人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华的事。所以接下来的话你注意的话，他开始提到了两件重要的事，怎么彰显？只要存心谦卑。这意思就是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就是没有看见，你也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你没看见。第二个呢，他第四节的时候呢转向个人不想单顾自己的事，要关别人的事，然后把这件事情跟前面两次重复的爱心，爱人如己，啊，嘎贝舍己的爱连在了一起。所以我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教会合一的方式，就像任何一个教会按照腓立比书的说法，就是要在谦卑和相爱上能够达成一致。很奇怪哈，他没有说在真理里面，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他会讲，在这里他是讲的是谦卑和爱心。也就是说保罗的重点在哪里呢？ 如果基督徒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见证基督，是不可分割的 oneness, the unity。 你不是对世界说，哎呀，你看我里面有基督这个宝贝在我里面，我得到极大鼓舞和安利，虽然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也不是对世人简单的说，啊，因为上帝爱了我这个不可爱破烂不堪的人，这个世界败坏，可是上帝的爱成为我极大的安慰。你也不可能对世人简单的说，哎呀，我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比外面一切都强大，我在他里面可乐了，乐崩了啊！你都可以说，虽然这是你真实的体验。你也不可能对世人简单的说，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怜悯，变得慈悲为欢了，自从耶稣基督来到我心。虽然关心别人，从内心关注到人是重要的。保罗在这时候强调一个外在的，如果基督徒若真有这些内在的资源，若你真有基督在你里面，你应当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不必藏着掖着躲着。请把你的这些价值观，把你珍惜的事情，把那宝贝彰显出来，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成为山上的灯台。你们去过重庆吗？只要晚上就看到灯台。你如果去过奥兰多，在飞机上看，所有都是湖泊，就是它的重要的特征，在山上就是有灯台照耀的。特别是要透过谦卑和相爱这两个重要的方式来表达的。有一个牧道友曾经对我说过，他说，哎呀，我喜欢圣经和你们基督教的真理，哎呀，听着都快乐，但是我就是不想去教会。我说干嘛呢？此话怎讲，愿闻其详。他跟我说呢，我的问题就是教会人的问题，他们太复杂了。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也告诉他，我说，哎，要不是我们有问题呢，我们也不会到教会来，然后领受他的恩典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基督徒不过是跟别人一样，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有问题。 We had a lot of problems, more than you can imagine。 然后呢，我说除了这个之外呢，教会不光有人的问题，还有你没看到的，就是世界的问题和魔鬼的问题都会透过人来表达，显明的更加大。有的时候魔鬼不会站在你面前说，哎呀，你们要离开耶稣基督，你们吵吧。哪有这样的魔鬼，太笨了吧，你把他想得太笨了。他一定透过人来发酵一些 ideas, 一些做法。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刚刚说的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事情，然后又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哦，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这两种对比，后一种是在福音里，在基督里一个新的特征 New Marks, 而前一种是在这个世界和因的罪会表现出来败坏，甚至魔鬼背后做事儿，对吧？然后你觉得，哎，我的观点特正式，比牧师都搞得明白。OK, 所以呢，把自己的认同自己的人呢，一年关拉入一个群。我讲的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群，我讲真的有一个群啊，有形无形的。然后呢，这种结党都不是为了公开，为了公众的益处。结党的意愿就是自私自利的心态，目的是图私欲。当然，拉帮结派的人呢，往往要有点影响力。如果你没有影响力呢，别人不跟你，对不对？你别人看见你这个人，要么有钱，要么有势，要么口才好，要么反正一定有一个个人魅力会吸引一些人，未必是基督的魅力，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哈，得到别人的夸奖，喜欢有点出名，瞧不起别人，所以这些人有可能是我们教会同工啊，对吧？也可能是在教会有影响力的。因为在结束的时候，保罗就提到刚刚那两个吗，在腓立比跟他曾经同工一同建立教会的那两个姐妹，有阿爹寻都基哈，你们不必要对号入座，但是他一定劝你们说要在主里同心，同父一轭。他告诉教会领袖，你去帮助这两个姐妹，他们现在退步了 OK,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保罗吩咐教会的领袖要劝一下他们能够同父一轭。你都知道这个教会是很有意思，如果你翻到这个使徒行传，我相信牧师可能讲到这个背景哈，在第十六章的时候，这是保罗因着圣灵的意象，马其顿的呼声改变了他的行程，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去了这个马其顿，然后很快就到了腓立比，在河边的祷告，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会堂，保罗就只好找近前人，近前人都在河边人少的地方祷告，所以他就遇见了那个卖豪华布匹的吕地亚，买紫布的哈，就像现在我不知道卖这个算什么，反正卖紫布的就是有钱的人哈，卖给有钱的人，又想现在的这个什么 LV 的包的那个人哈，据说他超过这个 Bill Gates 哈，卖破包也能超过这个电脑哈，这有点奇怪哈，就是今天的人的质量你知道在哪里哈， 这些人追求的在哪里？卖破包的人啊，然后呢，所以他卖紫色的布匹，这是有钱的人。然后呢，后呢，因为一个巫鬼在一个使女身上作用，保罗就把巫鬼从这使女身上赶出来，他也进入腓立比教会。因此，保罗得罪了这个主人，然后就进了监狱，跟希拉进去。但是上帝也没闲着，借着地震，然后别人都逃了，然后保罗和希拉还在那赞美主，然后这个狱卒一家特别的感恩，然后全都信主了。所以你想，你把这三家弄起来哈，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三种人在这个腓立比教会哈，一个是丫头，一个是妇人，一个是罗马警察。哇，这还不闹啊，就像共产党到我们这儿来，对吧？反正就是，或者是你是民主党、共和党，反正不管什么样的。所以这不同阶层的，如果你再想一想，这个腓立比这个城，这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是亚历山大之父菲利佩他自己的城。有罗马的住房，然后旁边有金矿，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罗马人有住房，每次打仗的时候在那里。所以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民族，所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风俗都可以进到腓立比教会。然后败坏的结党夸父之风呢，腓立比教会有的话呢，一点不奇怪。不要看过去教会都是完美的，那你肯定是看错人了。那我们教会怎么样呢？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这三个月呢，偶然祷告想起你们，我是一个日子里头会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所以不太了解这个时间教会的真实状态，就知道你们建堂破土通工了，感谢上帝，这是合一的一个见证。或许你们中间没有不合一的情况呢，就赞美主。但是如果有的话，甭管是男人女人弟兄姐妹，你们真都要悔改。因为他说你要存谦卑的心，把个人看得比别人强的这个见证要展现在人前，展现在人后。啊，哦对，个人，别人比自己强，我刚刚念反了。你看这人多么堕落，在多元的一个教会里面，就像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人扎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喜好，有的人爱跳舞，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关心美国政治，有的人关心两岸三地的局势，有不同的看法立场是必然的。即使教会在扩大的这个议题上要扩多大，建多高，花多少钱，我们都有不同看法，对不对？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很有属灵的眼光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动工呢，这就是一个教会合一的见证。阿们。好，你们一点不兴奋，我看你们在这活着，也许是发生在你们中间的事儿，你们感到都是正常的。我记得20多年前呢，在这个 Columbus, Ohio 的时候，我信主的一间教会，然后当我在那教会也有服事，然后在社区也有服事，然后当我们完成构堂建了一个礼拜堂的时候，花不少钱的。然后呢，那教会因为有500-600人多那时候，之后呢，这个我们建成以后呢，就给社区开放，让大家一同来庆祝。只是你们也可以用的，如果你们来做好事的话，哈，做善事的话。结果我们那里头呢，这个社区的头面人物就是华人社区的积极分子，有点像我们这 OCPA 啊什么来着，你都知道哈。我当时在他们里面也是很活跃的，所以他们就来了，来祝贺我们这个教会。然后其中完了以后，看完这个教会呢，因为有那么大的 gym, 然后有那个敬拜的礼拜堂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个哥们就来我旁边，他说：“哎，这个陈彪、徐光哈，你们这个教会还真新奇，不打鼓也不敲锣，悄悄的就把事儿干了。”哪像我们这个协会啊，中文学校啊，都是嘴上的功夫，到现在还是租别人的地方。OK, 就是他们当时说法，我可能有点夸大哈，但是真是我记性里大概是真的给我这样讲的。所以在合一的这件事情上的谦卑，有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它会把人凝聚起来。真的谦卑不光是看到自己的问题，还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我昨天就问师母，我准备不下去了，就问师母说：“哎，你说谦卑有什么特征呢 ？”The mark of the humbleness, 他说呢，就是在听到别人批评的时候不自我辩护。哎，我说你真伟大，是挣扎的缘故啊。他说是。那他也问我，他说：“你说谦卑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征呢？”我就说能够在不同的意见和行动中呢，不诋毁别人的动机，不贬低对方。比方说我们长老会和浸信会牧师一块开会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欣赏浸信会的一些神学、一些做法？如果你认为改革宗教义是最最最最正确的，从来没有错误、没有动，你大概很难学习谦卑的功课，你很难了解上帝赐给其他正统教会的一些长处。 所以呢，我们今年你想想，今年是什么年？那已经过了哈，那是零。今年是和合本圣经，你都知道什么五四一百年啊，什么什么？你知道和合本圣经就是在那一年一九一九发行的，成了整个白话文的先导。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呢，纪念和合本圣经的开放，当然也对应中国政府要开写圣经的这个哈。所以台湾的宇宙光就把一个珍贵的中文挂画做出来，然后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展览。我去两个这个书展，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台北的，他们都有，好像最近在马来西亚。那我们呢，在这个金门的八月份的这个论坛的时候，他们也来，然后有很多人听他们讲这个整个的历史，圣经中文翻译的历史，上帝说华语。然后呢，我们这个也请了主题讲人 Steve Larson 这个牧师，然后他不光是用这个教牧书信来讲教会怎么样牧养，而透过教会历史上的几个巨臂，三大的属灵的领袖，他开始让我们发现，最好的属灵的资源或者属灵的导师，都是已经死了还活还在说话的人。他就说，真的，教会历史你阅读呢，就发现它是个蒙训的历史。他提到这种青年励志、绝不妥协的伟大的复兴家，就是美国本土的爱德华兹。他提醒我们，跟上帝亲密关系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前提。然后还有另一位是从为富人学子做学童挣钱而被重生的，成为最伟大的横跨欧美大陆的癫狂的布道家 George Whitefield， 你们都知道他哈，说话声音非常大，很多的演员都说他为什么说话人家就流泪呢？我怎么演出那么费劲，别人没感动呢？就去听他讲道。他讲的时候就是整个救恩临到人是完全上帝主权的恩典，我们必须效法他的这样的讲道的方式。还有一个人你们可能听说过，在风雪交加的夜晚被上帝带到了不知名的教会，他本来要去他爸讲道的地方，结果就跑到一个教会不知名的传道人上面读以赛亚书，然后上面说仰望上帝你就活了。这个人就是斯布珍，成为最伟大的讲道王子。在整个的现在北美的复兴里面，包括斯布珍的讲道被不断的翻译出来，这个十七岁开始传道到最后一口气，他都说我要传讲伟大的耶稣基督。他清晰热忱的讲道，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今天人要效法的。但是我说这些所有的这三大巨臂，如果你再多更多的人说呢，这个传道人就提醒我们说，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共同特征，就是谦卑，真谦卑。爱德华兹自己这样说，他说我们必须把谦卑看作真基督徒最核心的品格之一，最能让人摆脱魔鬼伎俩的特质，就是人的谦卑。魔鬼不就是因为骄傲吗？若弟兄姐妹如果彼此欣赏而不是彼此揭短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和魔鬼的面前做上帝的见证人就更加的有力。刚刚跟我谈话的慕道友可能说，哎呀，到你们中间也不错，虽然我们仍然有问题。劳威廉 William Law 这个传道人他说，没有谦卑的宗教生活就像是看东西不用眼睛，活着不用呼吸一般，那是死人。明白他说的什么了吗？个人要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奇妙的方式，是相爱能够实现合一。第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开始转向前面提到的爱心。教会走向合一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爱人如己。有的时候聆听是一个爱的方式，有时候帮别人做事是一个爱的方式，谁能挡住这样的爱？你比方说哈，有的时候例子不太恰当，你们不要误解哈。比如今天我穿这个衣服呢，是罗毅和李红军给我买的。我不喜欢绿色衣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呢，表明我们的相爱，我今天就穿了哈，不是让你们都给我送衣服啊，你们不要误解哈。我在讲说爱是挡不住的，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人不是爱管闲事，他们是帮助别人他们在意的事。英文翻译这个东西翻译说 interest， 关心别人的益处 the interest of others， 是他们真正的益处。我觉得翻得非常的好。在教会的纷争中，人人要证明他自己是对的，在真理上我站在上帝一边，甚至说上帝都在我一边，看你不站在我身边。 OK， 所以呢，你有爱心关心别人益处直到牺牲的人是很少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放弃自己的好处，这种阿嘎贝舍己的爱。比方说，我想我们教会会有什么样的事儿呢？我只是想象啊，因为不在你们中间哈。那么教会有不同的事工，有青少年，有儿童，从小组的团契到成人主日学，都要为了发展教会领受上帝托付的这某一个领域，我们自然会想到有人力物力，什么样的同工我们要拉到我们这个部门，好的设备我们要用，好的敬拜时段我们要用，好的教室我们要用。你不信我说这话吗？等礼拜堂建好的时候你们看谁强，对不对？啊，也许说，哎，这些张力可能会影响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爱心，大教室让其他小组用，乒乓球台呢让孩子们现打，这是教会啊。 OK，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呢，如果在公司里，在学校呢，你还能舍己吗？能吗？你不但要顾及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及别人的利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见证，让别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所以 John Newton 这个写了奇恩典的这个牧师，他说，我深信爱与谦卑是基督徒学堂里能够获得最高的一个荣誉，它是最清晰的一个证据，表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宰。 He is our master， 因为这个主是这样的。所以好，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些标志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能力呢？人是没有能力的。你想了教会的这种合一谦卑的方式，彼此相爱，牧师你说的不错，这个方式很好，跟我的通常的方式不一样，可是呢我还是没有能力，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不能够谦卑呢？如果爱不起来呢？那我们需要转到这个我们都非常喜爱都会背的耳熟能详的2章5-11节，这段经文要一起来读，我给你们读你们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上帝。这个颂赞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的风格都是多数的解经家同意这段经文应该是一首早期教会的圣诗。你如果打开你的圣经，中文版圣经是把它变成一个诗歌体的，对不对？翻译一下，光点头都听我乱说，你也不看啊。 OK， 所以圣经是这样来编排的，有可能是保罗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可能是别人写的。因为保罗呢，如果他自己写，如果他写，他一定不会跳过复活这个被高举的重要的地方，因为保罗在其他的书卷中太多的讲到复活，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是保罗自己写的。不管是谁写的，就像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3:16讲到教会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开说的，也拿到了一节圣经，一个圣诗，你们都非常熟悉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对吧？这都是圣经中的一些圣诗作为真理来传递的。所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如果一个经文这个诗歌里的充满了真理，充满了爱，你就会被它改变，这就是真理融化我们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你看到基督的 V 字形降卑和基督的高升这两个主题和它的重点，在原文中是有很多押韵的。你去问我们希腊文比较好的牧师，他可以告诉你大概怎么样押韵哈。基本上就是3段1行，整个有6段，把基督降卑搞3段，基督高升搞3段，平衡了吧？两个都一样的重要哈，死和复活一样的重要。他在这里尤其谈到的就是这个敬拜的诗歌放在这里，就来谈论基督徒在我们合一的这件难的事情上，你需要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 worship God。 John Piper 说过一句话，他说 worship God 本身是教会宣教的一个 feel， 也是整个宣教的目的，将来也是敬拜，今天也是靠着敬拜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所以他这里头，你英文翻译这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说 having this mind among yourself which is yours in Christ Christ Jesus. 他强调你被基督充满，被基督的意念充满，被基督的爱充满，这就是敬拜。他拥有你，占据你，你拥有他，占据他。你如果不拜主，作为一个人被造的，你一定会拜其他的东西。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人没有信主，对吧？你一定有一件东西，你想醒起来就会干的，就抓的，不一定是你的手机了，是你最关心的事。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敬拜。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美好见证，没有能力的话呢，你一定要寻求这个资源，这就是能力的第一个来源，就是敬拜。能够有一个合一的 unity， 一个新的共同体，是在于每一个人都个别的跟耶稣基督联合。我自己这样写哈，我不知道这个表达的清楚不清楚。 Our communion in Christ comes from our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跟基督的相交是每日的相交，但是基于跟基督一次性永远性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与基督相交的源于我们跟基督联合。但是另一个方面，即使非常强调与基督联合的人，也会注意到不光是历史性的一个联合，他会强调这个联合在我们的经历中发生。比如 Richard Gaffin， 他最近有一本书在中国大陆翻译非常好的，所以呢在台湾翻译。顺便说一句啊，我带回了好多的书，好多属灵的书，中文的，还有好多禁书只能在台湾买到的，香港都买不到，跟这没啥关系哈，对不起。继续往下，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跟基督相交的时候呢，你必须基于跟他已经有关系了。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交什么交啊？他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虽然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保罗的行文中，如果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后面呢，我更觉得他是强调效法基督，如同其他的圣徒也是我们的榜样一般，不过基督是一个终极的样板，他这样表达。但是这两件事同时是真，所以我们就会说要跟基督联合，然后效法他。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如果具体的来说，保罗他不光让腓立比的教会跟他一同唱一个赞美诗，像刚刚我们有四个弟兄姐妹领我们唱这几首诗歌，非常的好，已经把我们要讲的说出来了。他让他们浸泡在基督的位格和基督伟大的降杯和伟大的高升里面。这个颂赞不仅是颂赞上帝在基督这个 V 字形的救赎历史上实现的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他还是作者强调说救赎已经在透过圣灵发生在所有信靠的耶稣基督人身上，也就是说包括运行在这间教会，在我讲到的时候它要运行在你的心里，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如果你现在藐视这个工作，你真是不要以为你能够睡着进见他，我就说你是要活着的，醒过来的，呼吸的。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的经历跟基督有一个联合，是历史性的也是现今的。所以保罗对我们这些教会，现今的教会如果四分五裂的肢体，他会说什么呢？他说你第一个要注目耶稣基督，彰显他谦卑的三个行动，让我们跟他的谦卑联合，这个六到八节。首先你注意到他说他不坚持与上帝本有同等，对吧？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以自己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他自己本来就是上帝，还记得约翰福音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道就是神。他没有在被差遣成为人的时候对上帝说哎呀还是你下去你厉害，他也没对圣灵说哎呀你这个太容易了你去方便上去就下来了去了就回来了。他不坚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为了成就这个计划，只讨上帝的喜悦，完成他们的共同的誓言，或者说 Council of God。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幕后我们这些亚当后代的性情，对不对？你发现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跟潘西光是对等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形象，但是你会发现只要我们有机会，我们都会同时超歌，都要抢自己的权利，证明自己是对的。反正我发现呢，我不说了哈，就是说呢，你知道这些事情我们都会有的。感谢主，耶稣基督不与自己与上帝同等强夺，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接着看，他虚己把自己放在一边，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注意到这个虚己是什么？是放下身段，不是说耶稣成为人了以后他就不是上帝了，你千万不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永远的成了披戴肉身的上帝，非常不方便哦。圣灵很方便啊， 进来就进来了，他要进来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今天在天上。你想一想，取了奴仆的形象，从母腹的怀胎降世在马槽开始，隐藏上帝的荣耀，他本来应该受人服侍，却他来了，他要服侍众人，用奴仆一般的为他的门徒洗脚，搞得他们都很不好意思哈。然后他自己也是甘心从宝座上下来，放下自己为上帝审判万有的权柄，接受罪人不公的审判。这不是虚己是什么？最后他的死更往下走，他是卑微的顺服之死，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耶稣基督公开的侍奉里面，他以数不清的方式表达他自己的谦卑。我觉得美国的基督徒需要学习谦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学习谦卑，改革宗的教会呢要强调上帝的强大，我们不太强调上帝的卑微。你看到这里头呢，他怎么样谦卑地表达他跟父的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词叫不，对吧？在这个约翰福音，我昨天一查一搜，这个是约翰福音是最表达耶稣神性的，对不对？圣子独生子，那个特别的跟神同等的，结果在那里头他说了太多的，他说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子凭着自己不加做什么，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但是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从天上降来不是要按我的意思行，我的教训不是我的，他说我从父那里听来的，我并不是出于自己，我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己做的。约翰福音我有很多的经文我就不说来处了，我并不由着自己来，乃是那差我来的，我就顺服他，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对你们说的不是凭我自己说的，我说出来的就是上帝的道。所以谦卑顺服是一种存心的顺服，最大的谦卑行动当然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从背叛被捕受审定罪，被人唾虐，脱去外衣脱去内衣，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哈，被鞭打，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毒肉地，被处死犯人的地方，与最严酷羞辱的方式就是一丝不挂的钉死。弟兄姐妹想想这个距离，我不再说上帝从天的宝座到地上有多大的距离，最后戴上了荆棘冠冕受苦的仆人，这不是一个空间的距离，这是一个造物主成了受造者，一个大法官成了囚犯，王子成了平儿。这样的谦卑是为你我为我，我们这些反叛的不顺服的，每个人都要做王的，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上帝的愤怒可以得以挽回，我们可以跟他和好，万有都能够上帝和好。除此之外，保罗开始讲到跟基督高升要联合，他不仅跟他谦卑联合，你要完整的跟他来联合，完整的效法他，跟随他。作为这个诗歌的高潮，是当耶稣基督被高升的时候，众人俯伏敬拜的时候，让荣耀归于父上帝的时候，又有三重的行动，对吧？跟前面的对比，前面往上下，然后后面往上升。所以圣经也说，凡什么自卑的就必升高，也包括耶稣基督，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所以他被升高，得了所有的权柄，最美的称号，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什么叫升为至高呢？这字面的就是说升到一个高不可测的一个地位，用马太福音第28章的话呢，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复活到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掌管万有。那什么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何可能就是跟亚伟主的名、立约的名同等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到使徒的手里头啊，直接说 Lord 的时候就直接用耶稣代替了，很可能是这个主在人和神联合的这个位置上，至高的耶稣基督得了至高的位分，至高的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对我们意味着太多的好的益处。不光是耶稣死带来的益处，在他高升上圣灵赐下来，我们的灵魂已经复活，有了不朽的新生命，已经在它里面成为后嗣了，得了不朽的产业。如果是在大清王朝的时代，我们其实比八旗子弟更加的贵重，正黄旗也没有皇族的血统，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成为真正的皇族。你知道这里的益处吗？在他高升里面给我们带来儿女的身份吗？ 第二，在他的高升中，他说得了天下万有都俯伏敬拜的。第十节，这里谈到教会对他的敬拜，对不对？口都称耶稣基督，续期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他这里应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的万膝必向我跪开，万口冰城凭我来任性，拿过来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同时也提到了万有都要服他，不光是被救赎的人，整个的万族要来归向他，整个的被造界无不虚心提出一种从内心的敬拜降服，全方位的重称他，然后无不口称的时候强调一种在天庭和在这个世界中的宣告任性。这是我们的益处。你若意识到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的很多的元素里头，其中一个就是敬拜，对不对？大家承认这一点吗？教会有敬拜、门训、见证。在耶稣基督共同体里，无论是对上帝的敬拜，还是对内的养育众圣徒，还是对外部世界的合一的见证，你应该意识到这个合一如此的重要。如果皇家的王子和公主生活得一塌糊涂，我们的主在天下有什么美名可说呢？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要变成美国公民了，因为他一直要保持中国的公民，为了进中国。他说 I feel shame to be Chinese。 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形象是很糟的。可能你们不太感觉，但真的从某种方面，如果你看加拿大对华人的看法，从原来5%现在30%认为中国不错。这个是我们要来反省的，一个崛起的国家能不能够谦卑。我知道他们没有能力谦卑，要为这个国家祷告，要为这个国家祷告。那我们弟兄姐妹首先为我们祷告，我们能不能够，你得了王子的身份，你能不能够谦卑呢？我这是很难的，这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你效法主，跟他联合，你看到最后得了万有的耶稣基督归荣耀与父神，很有意思，非常令人感叹和赞美的，就是最后保罗如同约翰一样，自服从父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回到父。他现在呢做了高位，大权独揽，得了万膝跪拜万口承认的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该怎么做？他说啊，你们荣耀归给我，多好多过瘾。他没有这样做，他怎么做呢？他在万国成就的时候，他再次要谦卑自己，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后面说，他说造老到末期，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他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万物既然都服了他，那时子也要将自己服于那叫万物服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在万主之上。你看到在他最后高升的时候仍然说，父上帝你真伟大。这是一个伟大的楷模。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合一的来源、能力的来源或者秘诀，就取决于跟基督联合，在他的降卑中跟他联合，在他的高升中跟他联合，来效法他，跟随他到底。高升之路是谦卑之路， The way up is way down。 高升是为了降卑服侍，单单为了上帝的荣耀。请问大家如何成为在基督里合一的共同体啊？方法我在问如何，对不对？如果我问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从哪里来呢？ OK， 不错，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哈。耶稣的弟弟雅各说，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高升。耶稣的使徒大弟子彼得也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有一个牧师叫 Mu Andley Andrew Murray，他带领19世纪大复兴的这个荷兰改革宗的教会牧师，留下许多基督徒的属灵的书籍。在他的自传里，我读到一段非常宝贵的教训，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作为一个改革宗的牧师呢，他一直认为教会的复兴呢，只有他的讲台，只有透过牧师的侍奉。在1860年的时候呢，一个主日正道之后呢，他就到旁边休息了，然后突然紧紧张张的一个长老跑到他面前，他说：“牧师啊，在青年聚会中呢，有种骚动不安的事儿。”他就问长老：“什么事儿发生呢？”这个他说：“非常杂乱，我也说不清楚。您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那时候牧师比较有权威，今天也不看完牧师，让我自己做决定啊。像今天的孩子，爸妈妈老了啥都不知道，就是那样的哈。结果牧师进去一看，哇，大人，他 他大人物，平常进来的话，那时候哇，牧师来了没人理他，都跪在那里大声的祷告，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领袖在那边祷告。如果你们也来的话呢，可能你就带领这个教会。 OK， 接下来我继续讲哈，很有意思。他呢，他想要让别人，这孩子搞不清，他要问这个长老，哎，长老不见了，他一看长老又跪那儿去祷告了，然后他就把长老叫过来，他说请你告诉我谁负责这个聚会，改革宗教会都讲秩序的嘛，然后他说是应该是我，那你告诉我怎么回事？我开始的时候都按正常的祷告开始，读一段经文唱诗，然后后来就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变的，都结巴了。然后万德烈就说，哎，慢慢别紧张，一点点讲，到旁边讲。然后他就说，哦，刚开始很正常，我们祷告唱神诗，唱两遍以后呢，我们又祷告，之后呢有一个15、16岁的女孩从后面走上来，她说这个长老，我能不能带一首诗歌啊？她说我们那时候教会一般没有别人起来，她说当然可以，你带首诗歌。从诗歌本，这个女孩就拿去一个，她唱完了以后也请大家祷告，结果渐渐就开始祷告如潮一样，如同五旬节房顶上的声音一样，她都听呆了。所以呢，他说我不敢肯定发生，他说我从来没经历过，所以赶快找牧师，但牧师也没经历过，所以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就是你看到我一点没有添油加醋。安德烈无法相信这件事情，他没法接受这样的混乱的祷告，他看他们只是一种情绪的鲜血，所以他认为圣灵不会越过牧师来复兴教会了，他就大喊，大家安静，每一个人都安静，没人勒他，跟没听见啊，他喊了就喊累了，自己回家了。结果你猜那天祷告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凌晨3点，还一些人接着祷告，然后他们到街上还唱诗，这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发生了。然后之后这一周里头，那个小屋坐不下了，他们有很多的，有点像美国大复兴那样的，很多人从村里到这个地方来，都是这个Dutch， 就是这个荷兰后裔，然后到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几天呢，他们就换大房子，到了周六，那牧师说我们来组织一个大的会议，找了一个大教室，叫大办公室，大家就更大的聚会。他读了圣经，做了一些讲解，开始祷告，之后说我们开放给大家祷告。结果呢，祷告慢慢声音又大了，那他呢就会走下来，走到那个祷告声音特大的地方呢，安静点，然后搞那个人有点动作飞舞的，那安静一点。结果他反正这个下去，那个又起来啊，没什么动作。之后呢，突然有一个人，是一个陌生的人走到他旁边，他说你是牧师吧？他说是。他说哈，这很有可能是圣灵在这里工作，你呢要小心，不要拦阻他的工作。他说这个我刚刚从北美回来，那边就发生这样的事儿，不奇怪。所以他一看他就愣住了，然后就马上悔改，之后开始带领这个教会的祷告。之后呢，整个 captain 变了，整个在他后面的生涯里面，知道他自己，你知道他突然醒悟，他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做一个宣教士，从英国被拆到一个荷兰裔，从英国拆到那里去做宣教士，不断地为南非这个地方祷告。但他自己这个祷告发生的时候，他不敢相信上帝可以越过他做事，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谦卑，之后写了这本书，就叫谦卑。他这里接受，因为他爸那时候招他们两个儿子 John and Andrew 都去接受全副装备，然后预备这样的复兴，所以这个使他非常的谦卑下来。在他的这本书里头，我 quote 一段，他的前言里说，他这个经典的这本书里头，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穆安德烈写的《谦卑》这本书 ？OK， 我们都读教育，哎，还是有人读啊。这本书写的很不错哈、啊。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他说我应该从三个视角来看人的谦卑：一个是受造之物的谦卑，一个是罪人应该的谦卑，还有一个圣徒的谦卑。他写道：“他说，基督是上帝披在肉身中的一个谦卑。”永恒之爱谦卑自己，穿上卑微和温柔为外衣，为了赢得我们、侍奉我们、拯救我们。当我们看到谦卑实际比悔改更加深刻的时候，愿意接受它作为我们参与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标志时，我们将开始学习这是我们真正的尊贵，会证明作为众人的仆人是我们作为被造上帝形象归宿的最高成就。阿们。我们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你自己宝血买赎的教会，你拆下圣灵，拆下圣道，让我们在这里靠着你的恩典来行走，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让我们靠着你自己的能力 按照你自己赐给的方法来用合一的见证说我们属于你。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